想做诗的人呢，这个意念是非常的宝贵。
我想这也是圣经里面啊，实在是一个中心的思想。他说：“哦，神，是你邀我们来看你的儿子。”啊，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够了。哎，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整个心啊，都在他儿子的身上啊。所以神创造万有，创造我们，救赎我们，都是为着他的儿子。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任何时候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主身上，这都是神心中最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作诗的人啊，他这个一开口头这句话就很好，他说：“哦，神，是你邀我们来看啊，你的儿子。”然后好，我们这首诗歌哈，在波比聚会里面用的比较多了。我们盼望哈，弟兄姊妹虽然很熟悉，但是呢，还是能够进入诗歌的感觉，好不好？盼望今天晚上这首诗歌对我们人就有新的意义啊，新的感觉。我想有很多时候并不在乎哈，这个曲调的改变、歌词的改变，完全在乎灵啊。基督徒啊，在属灵生命中能感觉心，不是因为事物本身的心，乃是因为你碰见主啊。因为在圣经给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新的，任何时候碰见他都是新的。所以我们唱诗歌也是这样啊，遇见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的感觉就是新的；遇不见主了，这些即使是外面是新的诗歌，对我们来讲很快也就成就了。像这些诗歌很宝贵的，我们一起来唱。
哦，神，是你要我们来看你的儿子，他是你心的记载，他写完你诗，我们也
保罗对我们说啊，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哎，这就告诉我们呢，神在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秘密啊。这句话对我们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啊，一个里面的一个指引啊。所以呢，保罗呢，蒙恩得救之后呢，他就说呢，基督是神的奥秘，那么基督呢，就是我的秘诀。我的 secret 啊，所以我们其实基督徒属灵生活侍奉的整个中心都集中在基督身上，那关键性的事物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啊。所以你懂得这个意义的话呢，这个对我们的生活侍奉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啊。呀，我们觉得圣经的话实在是已经说得够清楚，但是人呢，常常在这方面的领悟上面呢，会有很大的偏差。所以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基督教一直会走在偏差的路上，就是因为对这些东西的领悟不够深入啊。那么我们晓得，神没有把他儿子之外的东西给我们，神乃是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我们得着他的儿子，得着万有，就得着神的一切。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呢，若是要能运用在我们的生命中，运用在侍奉里面，我们实在需要圣灵给我们有明确的光，否则你很难的，你不是光抓住这句话而已啊。所以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的侍奉，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在神儿子里面我们所能领受的到底有多少啊，所能表现的都有多少，这一试就试出来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这个在我们生命中间实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啊，甚至到教会的历史，主带领他的百姓啊，许多神的儿女们或神的仆人们，当他们在这个点上遇见转机的时候，整个生命就开始有大的改变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实在需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做事的人说，哦，神是邀，是你邀我们，有的地方翻译成，哦，神是你请我们啊来看你的儿子。这句话实在太好啊，又简单又清楚啊。那我想今天神没有叫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他儿子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上面。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开始老练之后呢，我们看见好像似乎他们那个属灵的胃口啊就变得单纯了啊，整个生活呢变得简单了。其实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形呢？因为他越过越受主的吸引，他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啊。那么所以基督徒生活不应该是越来越复杂的，不应该是越来好像越被其他的事物所吸引的，我们应当专一的被主自己来吸引。所以我常常觉得神呢，这个时代有他的苦心啊，神创造整个万有，神当初实在是把这个万有都赐给他的儿子，为他的儿子，要叫他的儿子在一切世上那么去说。但是我们晓得撒旦进来做了一个破坏的工作之后呢，这整个万有就变色了啊，整个变得一塌糊涂。像今天我们即使蒙恩得救了，就是我们的承认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中心点还不是主的自己啊。那么好一点的人呢，是注意有关的与主有关的事物，再差一点就是注意世界上的事物啊。我想这个是叫神的心呢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努力的在这里做恢复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这个点上去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生活，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完全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最叫父神心里面得安慰得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努力的啊，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所以神爱他的儿子，那这个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我好像经历上稍微再进入一点，认识上多一点，哎呀，我就发现这个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父到底如何爱他的儿子啊，这个爱 所以圣经中新约圣经用 agape 这个字啊，实在讲有很多时候我们连我们的解释都把它解释得非常的肤浅，哎，你不能完全摸到父心中的那个万一啊，那种的感觉。所以难怪有人能够以神的儿子为中心，弟兄姊妹们，那你就摸到父神心中的欢喜喜悦啊，哎，这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关于我们个人，关于整个教会，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除了基督之外啊，我们不应该被其他事物所吸引。不过我知道这一句话啊，对于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侍奉主，在教会生活里面来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今天神的儿女们千千万万，这句话谁不懂呢？对不对？大家都晓得应该以基督为中心，但是一进入侍奉，一进入生活，马上就走样，很多事情就完全走样。所以我们需要里面的看见，需要深处被主的吸引啊。所以神是这样的爱他的儿子，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侍奉中间、敬拜中间、教会的生活中间、家庭的生活、事业中，必须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一切事物的关键，他也是真正中心的一个点啊。我想这首诗歌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能感觉到作诗的人啊，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今天神啊要邀我们啊来看出他的儿子啊，所以求主在这个点上哈，吸引我们的心。我们另外再唱一首诗歌好了，我们唱136首诗歌，136首。这首诗歌也是非常好啊，我觉得在过去两三百年啊，在教会历史中所出现的一些诗歌，反正你看那些诗歌，如果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以主为中心的诗歌，都是写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这首诗歌很简单，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很喜欢啊，大家都很喜欢那首诗歌。那么它的诗歌的中心的意义也是非常清楚，它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啊。这个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翻的也是非常的好，对吧？这个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不是光嘴巴这样唱的啊。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里面，到后头我们会读到他其中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口啊，向神的多显爱情，但是我们的心却转向财力啊，转向地上的事物。”所以呢，求主让我们从心里面唱。真是对主说，主啊，你是我一切最亲，也是我一切所最爱，啊，我们把这首歌再唱一下。
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
他的意义实在是非常的好，看我们实在能够像诗歌所唱的一样， 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好吧，很短的一首歌啊，觉得这种歌都要唱好多遍才才能够更多的摸在里面的感觉啊，好像才能表达一点里面的心意。所以我想我们学着啊，在信心中唱给我们的主听，好吧？哎，我们真是知道他在我们中间的，让我们对他来唱。
他是一切最亲，我这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需，人生终究所来，却
知道你爱我们到底有爱的有多深，
是
的，主啊，但是在我们误会不堪的时候，你接纳了我们，
主啊，
用你那个完全的爱来爱我们，
是的，哈利路
亚，主啊，恐怕只有到永世，我们都不能明白这个爱为什么会在我们身上被发现，
主啊，
是
我，主啊，我们低头敬拜，
赞
美。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那里来，你就给他安息。
主啊，是的。
主啊，帮助我们到你面前来，主啊。
哎妈。
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让我们到你面前来。
哎，
因为唯有亲近你的自己，是那个上好的。
主啊，
主啊，
是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得享安息的。
啊，
哎妈。
主啊，世界不是我们的住所，主啊。唯有在你的里面，主啊，能够让我们
亲爱的主
安息，低头敬拜你，主，晚上借着这些话语的交通，真的是把我们更带靠近你的自己。
阿门。
主啊，让我们看见父爱你有多深，
父
的爱就有多深。
是的，
我们低头敬拜你，主啊，愿我们更能领会你的爱。
哎，
借着这样的交通。愿能跟我们更能摸着你的心意。
阿门。
祷告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
主啊，因为你最爱我们，所以你也成为我们的最爱。主啊，愿我们能够学习像父那样的爱你。
阿门。
主啊，
我们很难领会到父是何等的爱你，
主啊，
多次从天上来告诉我们。你是他所爱的，主啊，愿我们能够常常的思想这个话，
愿
我们也能够因着你的缘故成为父亲的喜乐。当我们在地上愿意来高举你，愿意以你为中心，凡事以你来居首位的时候，
主啊，
心将何等的欢喜，你把一切舍下都给了我们，你当得着我们这样的爱，你当得着我们这样的尊重。我们这样的追求，实在能够把基督最清楚荣耀的形象刻画在我们的心板上。
主啊，
叫我们
主啊，
因着看得清楚， 我们生活侍奉都能够表现对你那一份的爱和尊重。哇，我们求你借着这样的追求继续的来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像你。亲爱的主，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愿圣膏油厚厚的膏抹，高抹我们讲的弟兄，高抹我们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主啊，愿在这里我们是在一同浸在这个高油的里面，你的话都成为活的，都是新鲜的，是那样的充满的。主啊，吸引我们的心，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我们是在承认一个天然的人要用自己的爱来爱你是很困难
的。是的，主啊。
并且这个爱是客变实反的。
是
一直是主啊不稳定的。
是的。
也是残缺的，也是破烂不堪的。
是
主啊，唯独你在里面吸引我们。主啊，你借着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灵里。
主啊，是的。
主啊，让我们能够爱你如同你那样的爱我们。
主啊。
亲爱的主，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你再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如同当日你开以赛亚的眼睛一样。主啊，好叫我们因着看见你，我们的生活更有重心了。因着看见你，我们知道如何跟随你。因着看见你，我们知道如何来侍奉你。亲爱的主，我们多需要你自己的显现。主啊，没有人能抗拒这个荣耀。主，历史历代我们看见多少的圣徒在你的显现中，他们完全的扑倒。主，他们能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你的手中。他们除了主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兴趣。
是的。
亲爱的主，使徒保罗看见你他就能说万事都是粪土。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主啊不爱这个世界的，只有主吸引我们的心，能叫我们能看见这些都是粪土。主啊，斯提凡看见你，他就能很勇敢地面对整个犹太教。主，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在这样一个荒凉的时代里面，主要能为你做见证。主，我们世代需要你的显现，求你向我们开启你的自己。主，晚上我们愿意敞开我们整个的全人来到你的跟前与你有交通。主啊，求你除去你我之间所有一切的间隔。今天晚上主，你把这个聚会摆在你的面光当中。亲爱的主，叫我们不仅是在外面看见以赛亚这样遇见主，让我们在这里也遇见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整个的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请弟兄姊妹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就是先把它读一遍吧，先读一遍。弟兄们先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和侍卫，各位各侍郎，用两个侍郎遮脸，两个侍郎遮脚，两个上背下，
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沙拉伯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我姐姐从炭
下来，向坦沾我的口说，看啊，这坦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
我就说，主啊，这到底是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
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
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好，我们知道这一章圣经啊，是以赛亚一生中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经历的一张圣经。那么他看见一个荣耀的异象，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神工作的啊，在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他在旧约在新约啊，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他都把他的异象赐给一些他的仆人啊，或者一些侍奉神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异象这个字呢啊，它的其实真实的意义呢，就是呢神荣耀目的的一个启示。当神把他的目的启示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就称为是一个异象。英文的 vision 这个字哈，就是一个里面的一种的看见啊，一种看见。那因为呢在圣经的里面呢，有些异象出现的时候，出现一些特异的一些事物在里面，所以我们中文呢把它翻成异象啊。那么这个字呢，你不能把它领会错误啊。那这个其实异象呢，就是神荣耀目的的一个启示。那么这个呢，对于今天神的儿女来讲太重要了。我们读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所看见，每一次当异象出现的时候，在神的百姓中间就会产生一个重大的转机啊。那么有的是在个人的身上，有的是说在整个团体上产生一个重大的转机。因为呢只有这个异象呢带来明确的一个目的啊，因为有异象，所以我们知道在侍奉在生活的敬拜里面那个目的是什么啊。你如果没有异象的话呢，你不晓得那个目的是什么。并且呢这个异象呢，它会使很多消极的东西变成积极的。我们晓得前五章圣经啊，大部分东西都在消极的事物里面。那么以赛亚呢的确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啊，对以色列百姓他实在是有一个很深的爱。那么他也有一点属灵的眼光，能看见整个以色列百姓偏离的整个的过程啊，他们偏离的现象。但是这个呢是不够的，如果你仅仅看见这些东西的话呢，那仅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一种光景啊。虽然他的话语非常的严厉，但是呢这些还不够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只有当神把他的意象赐给他的时候，那么呢他整个这个消极的东西呢变成一个积极的意义，他就看见那个神那个积极的目的。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意象的里面呢，那么他看见了那个主啊，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全本圣经里面讲到的意象，那个意象的中心都是指着他说的，就指着主说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意象的一个中心。那么这个呢是叫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创造整个万有，神创造人类啊，那么神拣选我们，神救赎我们，那个最中心的目的是为着他。我觉得这个呢 在我们今天侍奉生活里面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和认识啊。使徒新约时代中间，所以使徒们都是这样的。尤其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经历是一个标准经历啊，他从前他是为着犹太教的，那么到他在大马色路上一遇见主，我们知道他就看见了这个异象，那么他从此之后他里面就开始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他就知道地上这一些东西原来是一个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那个地上的东西对他的影响是相当重大的，他不仅是生在其中，长在其中，受教育在其中，他整个一生的盼望，他的事业，他的前途都在其中。但是因着遇见主的以后呢，我们看见这一切东西都变成粪土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转变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有很多人讲这个异象带来革命性的转变，的确是。当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在约翰福音哈、啊、第十二章那里啊，也使徒约翰也这样说啊，我们把这节圣经看一下啊，这个他是论到以赛亚，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41节啊，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赛亚见过神的荣，这就约翰呢在这里引用了这件事情，那么他就讲到以赛亚生命中一个大的转变，又看见他的荣耀啊，所以他以后就指着他说话。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人里面真的得到启示，看见了主耶稣基督之后，那么我们知道在地上他的生活侍奉一切事物啊，你看起来好像他是讲到一些其他事情，其实都指着主说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许弟兄姊妹们，有人会问说哈，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还有很多好像零零碎碎的一些异象啊，我们可以说呢是局部的异象啊，那么到底这些是什么意义呢？我们晓得这个局部的异象呢，乃是工作上面的一个指引，比方说保罗看见这个什么马其顿人的异象，对吧？这是工作上面的一个指引，但是呢，其实那个整个的目的还是指着他说的，指着主说的。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的教会中，也很多人常常讲这个异象那个异象的啊。那么很可能有些异象呢，是在工作上面主给的一点指引。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那意象，那个中心点的意象，那是指着基督说的，那么你做这些事物才有真正的意义啊！有的人关心年轻人，有的关心文字，有的关心家庭，有的关心福音工作，关心这许多的照顾啊，这些都是教会里面应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晓得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为着他啊。这些的可能主会有时候给我们里面一点的清楚一点的指引啊，看见一点的意象，但是呢这些局部的意象呢，那是只不过在工作上面的一个指引啊，这个还不是一个中心点的，中心点的乃是指着主的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以赛亚的这个意象的里面呢，以赛亚在这方面啊，神给他的看见，神给我们的这个指引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他的眼睛所看见的不是很多的其他的事物，而是看见那一位啊。所以在过去的许多年啊，我们得着 T. Austin Sparks 弟兄的帮助啊，他就一直强调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侍奉啊，整个教会的生活里面，那一位那个 living person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意象乃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这个呢可能我们在过去很多的信息里面也听见过啊，那我们在这里再重新的强调一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啊。如果没有意向，你就没有确定的目标啊。你这个没有意向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常常是摇晃不定的啊。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碰见的困难可能就有另外一个转变。只有那些有真正意向的人呢，他们呢跟随主的脚步是坚定的，不管环境怎么样改变，他们人就是这样跟随主的，并且呢， 碰见消极的事物的时候，他们人就有积极的反应啊，这是有意向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呢，弟兄姊妹，你缺少这个意向的时候呢，消极的事物来说，我们就消极反应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会看见，所有从旧约神的仆人到新约神的仆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所谓理想的年代啊，什么都是完全理想，没有的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这一个不正常的时代里面要过正常的生活，你必须需要有意向，需要有看见。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意向的话呢，啊，环境不正常，你跟着也不正常，都是这样啊。所以我想我们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初因为以赛亚爱主啊，他的心实在是关心神的家，所以神把这个意象给他。我们知道从第六章开始啊，以赛亚的侍奉的情况整个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那么一直到他最后为主寻道啊，我们看见那么他处在四个王的这个年代里面，有的王的光景并不是十分好啊，但是呢他能够有稳健的脚步跟随主，那是因为主给他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这个意象是什么时候给他的呢？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那么以赛亚就看见这个意象。所以可见呢，弟兄姊妹们，以赛亚看见这个意象啊，跟乌西亚王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啊。好像乌西亚王没有死啊，神还不能把这个意象给他的啊。所以到了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呢，神就让他呢有了这么一个看见啊。那我想为着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对乌西亚王呢能够有一点点的认识啊，我想我们回头呢读一点他的关于他的这个事哈。那这个呢记载在历代志下第26章啊。我想我们把历代志下26章我们把它读一下好不好，因为这章圣经呢记载的这个乌西亚王的故事啊。那因为在以赛亚的这个生命中啊，经历中间，乌西亚王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他才这里才说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对以赛亚来讲产生生命中的一个大的转机啊，一个非常大的转机。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乌西亚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章把它读一下，好不好？这样弟兄姊妹就有印象啊。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把它读一遍啊。
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
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一路，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
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克利亚，是耶路撒冷人。
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
从小神默示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
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斯图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斯图境内又建筑了些城。
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古尔巴利的亚拉伯人并尼米尼人。
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
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小门和古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且甚坚固。
又在旷野以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
乌西亚又有军兵照着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所数点的，在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手下分队出战。
族长大能勇士的总数共有2600人，
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30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
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旋，
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
他既强盛，就心高高傲，以致行事邪鄙，刚换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
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
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是耶和华必不是必的职能。
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
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
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
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
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和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好，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段话呢稍微读一下啊，我们就比较了解这个乌西亚王的情形。那么这一段的话呢，本来是呢先知以赛亚记的，那么本来没有列在圣经里面。这是呢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啊，那么第二批归回的以斯拉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那么他重新记载这些列王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呢，那么呢就把乌西亚王的这个事迹也记载下来了。当初是为着鼓励那班被掳归回的这班的圣徒。如果弟兄姊妹们到列王记里面去看乌西亚王的时候，我们知道列王记那是先知耶利米写的，那么耶利米呢对于乌西亚王呢只有简单的几笔就带过去了啊，没有像这么详尽的记载。当然一方面来讲，我们知道以赛亚因为他跟乌西亚王因为他是一个贵族了，他跟王公王之间的事情知道甚多。但是呢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在耶利米的眼中啊，看乌西亚王年间的光景呢实在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耶利米的眼光是相当严厉的啊，到最后呢，我们知道犹大王中间除了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的时候，约西亚王年间是在我们来看是很大的复兴的，但是在耶利米的眼中来看的时候呢，人就是一种的偏离的一种现象。那么耶利米呢，用属灵的眼光看当时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先知们呢，他们的眼光跟一般情况不一样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把这些故事记载下来了啊，本来没有列在圣经里面的，是后来以斯拉那么重新写历代志的时候呢，把这段故事就列在其中。那么当然这个列在其中，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的。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乌西亚王的年间呢，看起来是很有作为的。你读过刚才那一段就知道，非常有作为。按我们今天来看，那了不起的了啊，因为他恢复了整个以色列人那个版图啊，那个版图那个画下来，跟当初所罗门王年间说的版图差不多啊。这是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呢，在属灵的眼光中，在神的眼光中来看，那个价值却是非常的小，这个叫我们非常的诧异啊！啊，弟兄姊妹们，这就给我们看见啊，这个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不大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看主的工作也是一样，你要有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你不能光从外表的情况里面来看。并且呢，弟兄姊妹，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死的那一年呢，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间呢，开始有一个重大的一件事情发生，那就是呢，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开始建立了。那我们知道罗马城呢，这个城呢建立在主前呢753年啊，那也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啊，对后来教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尤其对以色列人说来讲是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啊，所以呢，有许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么以赛亚看见一个大的异象，等于一个新的纪元开始啊，因为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后来的命运就被决定了啊。那么我们晓得，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个罗马帝国啊，这个对于末了时代的教会还有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最后呢，这个敌基督的势力要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就正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这个版图里面的这些国家啊，那么重新建立这个势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有一个相当决定性的一个东西产生出来。那么这一年呢，也就是以赛亚得着启示的这一年。那我们看见乌西亚王他的生平的光景啊。那么这个乌西亚王，他本来的名字又名叫做亚撒利亚啊，他有两个名字的啊。那么这个我们晓得他早年的生活呢，因为他得着一个撒加利亚，这可能是个祭司啊。圣经中有好多撒加利亚，这里跟其他的撒加利亚不一样啊。那么也很有趣的就是啊，好像所有这个撒加利亚叫撒加利亚这个名字的人，好像都有启示啊。我们晓得有个先知的名字叫撒加利亚啊，那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祭司被也是先知后来被杀的啊，也叫撒加利亚啊。那么这个撒加利亚呢，他通晓神的末世，就是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呢，当初乌西亚最早起来的时候，得着他的帮助很大啊。那么圣经特别讲说呢，当这个撒加利亚在的时候呢，帮助他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乌西亚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乌西亚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啊，是一个大才啊。但是呢，他因为有什么有撒加利亚的这个帮助啊，所以他这个大才呢发挥了正面的功用啊。那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有很多人他们有很好的才干，但是当有一些有启示的人在旁边给他们一些属灵上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在正面的事物上发生用途。但等到这些有启示人没有了过去之后呢，光剩下人的才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看见那个整个光景就完全走样啊。所以呢，这个当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呢，这个王得着的帮助啊，那我们看见他那个时候把周遭的所有的敌人都打败了啊，这些特别的非利士人呢，这个被打败了，胜过众仇敌啊。然后我们看见他会很会筑城楼啊，筑得很高很坚固，然后就喜欢这个农事啊，这个本来呢，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是这个畜牧的民族啊，那他喜欢这个农事啊， 那么去开垦这些地啊，种植很多很多的东西啊，粮食很丰富的，并且的兵强马壮啊，我们看见他有很强大的部队啊，三十几万人的一个部队啊，那么有好的一个将军在那里在那里治理，他也这些军队啊，这个装备也是非常的齐全。那么这些都讲到了，不仅这样啊，并且我们看见呢，他的名声呢传到远方，圣经讲说、他得了一个什么？非常的帮助啊！这个非常的帮助呢，圣经没有讲是什么东西啊。他可能有些超然的经历，变成这样，好像今天有人超然的一些经历啊，也特别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的乌西亚在位的时候，看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整个犹大国啊是非常的兴旺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假使有哪一个人呢能有这样一种表现的话呢，那我们一定讲说这是个复兴呢，对不对啊？这是神的一个荣耀的工作了。那我们对这样的领袖啊，那我们是这个佩服的这个五体投地的了哈。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呢，以赛亚呢还保持着他一点属灵的感觉，所以在乌西亚王的这样的年间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还看见了什么？以色列中间的犹大人中间的隐藏的一些罪恶，所以他前面的五章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并不是一个完全糊涂的人，但是呢，他也很有可能呢被这个乌西亚所影响啊，因为呢他看见乌西亚王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成就啊，他也把他所有的整个寄望在乌西亚的身上，希望神使用乌西亚给这个整个犹大国带来一个大的复兴啊。我想这个是有这个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个以赛亚就有了一个属灵的看见啊。所以乌西亚王不崩啊，这个以赛亚也看不见，所以不崩不见啊，一崩就看见啊。这个有主的美意在里面。那我们看见乌西亚王呢后来的情况呢，那么我们相信可能撒加利亚大概过世了，所以他就变得什么心高气傲啊，行事邪僻，那个骄傲到一个地步啊，要跑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去了，你看看他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啊。因为他心中那个感觉说，现在你看我为着神的百姓建立这么大的一个事业，对不对啊？这些天天看着祭司们进去烧香啊，他觉得我也可以进去啊，我应该这个神也应该尊重我，对不对？让我来烧纸香。弟兄姊妹们，他破坏了整个神所立的祭司的体系的这个制度啊。那我们看见当时呢有一个祭司，这个非常的勇敢，带着80个祭司啊，他们就在圣殿里面阻挡乌西亚啊，但是也挡不住，他非要烧香不可，拿起香来，但是呢当他正在烧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审判临到他的头上就开始长出大麻风啊，那么一直到他死的日子，他都是大麻风病在他的身上。那弟兄姊妹们，大麻风是什么病啊？大麻风是一个从里面发出来的病啊，有血不干净从里面发出来的病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乌西亚虽然他在神的国中啊，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有这么大的一个事业，但这个人的里面的光景是不单纯的，里面的光景是不干净的，所以呢神叫他长大麻风啊。所以我记得我曾经多次跟弟兄姊妹提到啊，我年轻的时候听到年长的姊妹啊，那个就是侯老姊妹，她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这个叫人这个受警惕的话啊。她说，环境呢不会败坏人，环境只会显明人啊。那么在乌西亚王身上就是这样，因为你里面如果没有这些骄傲，没有这些邪僻的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环境来了也不可能显明这个，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这世界的王要来了，但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因为主里整个里面 是圣洁的。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有许多时候主把一些恩赐量给一些人啊，好像我们借着恩赐也能够为主做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里面没有被主对付的清楚的话呢，总有一天神就借着环境把这个显明出来啊。所以在撒加利亚帮助乌西亚的那段年日呢，因为呢有一个属灵的人在旁边帮助，所以那个乌西亚呢这个隐藏的东西没有显出来的啊。等到撒加利亚过去了啊，那么再加上环境所有的这种情势，使他能够产生这么大的骄傲，这个人里面的本性就被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啊，我们需要从里面被主来对付。所以我常常感觉啊，有很多侍奉主的，尤其青年弟兄姊妹，很多人很快希望很快成名，吃可怕的东西啊。哎，如果你这个名实不能相符的话呢，你有天看见有一次有一这个时候，这个圣名要给你带来非常大的痛苦和难处的，哎，因为你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外面这个结果呢，在神的百姓中造成的是个错误的印象，人家以为你是这个样子，其实你里面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们，那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必须呢外面里面是一致的，那要追求这个。啊，甚至最好是什么？里面的多过外面的，那更保险。啊，如果外面的多过里面的，弟兄姊妹们，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这个工作呢，有的时候呢，主不给我们呢，有的时候是主的怜悯。哎，如果主今天把那个大的名声给你，不一定是祝福。啊，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警戒我们，告诉我们啊。那么你看见他外面做的，你没有话说，对不对？你读读他的这个外面的这些光景，实在是强盛，但是你没想到他后期会变成那么一个可怜的一种的光景啊！所以这个大麻风这个东西是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时刻活在神的怜悯当中，需要主的恩典啊！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我们能守住一个微小的地位啊，这是保险的，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反而是蒙怜悯的。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啊，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弟兄姊妹，可能那个危险性就要来到了。再加上如果你工作上面有成就的话呢，这个危险性就更大啊。所以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难怪呢耶利米记载他的故事说几句话就带过去了。因为呢耶利米用神的眼光衡量这件事情呢，乌西亚王在神的跟前的那个价值没有多大，远赶不上他的祖父他的先祖像大卫他们这种情况。但是呢你在这个整个犹大的二十个王的里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乌西亚还算是一个好王呢，算是比起其他的王来讲算是个好王呢。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的中间的话呢，你想想看，你会不会眼花缭乱？你定会眼花缭乱的了，啊，你定会佩服的不得了的了。哎，你我想那个年轻的那个以赛亚，当初呢，一方面看见国中还有一些阴暗的东西，但是他恐怕对这个乌西亚，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崇拜，啊，哎，他在他的感觉中间呢，哎呀。这个乌西亚还是一个希望啊，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希望。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的带领是远超过人的想象啊。所以呢，到了一个时候呢，乌西亚王崩了。这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呢，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就进到圣殿里面去。以赛亚为什么进到圣殿里面去呢？显然的，可能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失望啊！哎呀，这么好的一个王啊，哎，怎么会这样死？主也没救他，也没医治他，对不对？啊，好像以色列整个的希望呢有点破灭啊！因为接续他的儿子这个约坦到底是怎样，他也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时候以赛亚心中感觉很沉重啊。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进到圣殿里面去了。那感谢主， 在那里神开他的眼睛，叫他看见一个更大的君王啊，那是看见我们的主的自己啊，并且那一个王那是永远的王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乌西亚王的崩对以赛亚来讲是件好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呢乌西亚王不崩的时候呢，可能以赛亚把整个盼望还放在人身上啊。那么乌西亚王一崩了，在以赛亚里面所有的盼望都没有了。哎，这个时候呢神进来成为他的盼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有好多的时候呢啊，神的百姓们的转机也就从这样的光景出来的。所以因此呢，这个呢是一个重大的提醒啊，不要说是乌西亚王，就是再好的一个领袖啊，就是任何属灵的伟人呢都不能叫他成为我们里面的遮蔽啊。如果我们今天眼中只看见一些有恩赐的人啊，看不见主自己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悲惨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呢必须要看见主啊，过于看见这些人才好。那么你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曾经也解释过啊，你看见这个保罗就讲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他们呢眼睛上蒙着一个帕子，那个帕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摩西啊，是因为他们眼睛中蒙了个帕子，所以他们读圣经怎么读也不能明白啊。因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摩西是神的伟大仆人，他是得到很大的启示，我们只要跟着摩西就行了。就怎么这是很大的错误啊！神从来没有叫任何一个人啊，叫以色列民族跟随地上的任何一个人啊。神的心意，最终的心意，弟兄姊妹，乃是叫全世界的人都要跟随他的儿子，跟随耶稣基督的了。所以难怪我们看见当在变化山上啊，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在那里啊，那么看见摩西跟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们很高兴的。彼得做了一件事，他说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啊，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主啊。神立刻用烟云遮盖，那么结果他们后来抬头的时候只见耶稣不见任何一人，对不对？因为神不许可任何的人啊成为以色列百姓的阻挡，叫他们看不见主。那摩西是一个神，是个神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毕竟是神的仆人啊，是没有错的。就着摩西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呢，他的忠心，他活在神的跟前，他是得神的奖赏的。但是呢，神没有许可他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拦阻。那么这个拦阻呢，也不是摩西造成的，是以色列百姓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偶像的思想啊，所以他们把这个伟大领袖当作偶像。结果呢，几千年来以色列百姓他们天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每一个主日在安息日诵读圣经，但是不能明白圣经的话。摩西成了他们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挡啊。所以当初呢，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在以赛亚的年轻的这个生命里面呢，乌西亚也是他一面的阻挡，一个阻挡。所以等到这个乌西亚王一崩了之后呢，死了之后呢，反而怎么给神有机会可以在他里面怎么样来开启他，让他直接的看见主的自己。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啊，我们再说我们要对教会历史上所有侍奉神的人，那些神的仆人们，我们要尊敬他们，这是对的啊。但是不能把任何一个人当成偶像，绝对不能把任何人当作偶像。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你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难处啊。就着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讲，我觉得 Sparks 弟兄后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教导啊。我再重复这个话，他说哈、啊，他说所谓你前面的弟兄啊，他只不过是你属灵生命经历上的一个印证而已。哎，是的，有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一些话，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啊带领，但是呢，弟兄姊妹绝对不能代替主的自己的啊，并且我们也感觉没有哪一个在教会历史中的神所使用神的仆人，能够一个人把基督完全包办完全的，没有的。就像在头一个世纪写新约圣经的时候， 是吧？我们看见彼得有彼得的执事，对不对？但是呢，保罗起来说又有另外的看见。那我们到了保罗，我们以为说呢，这个启示都已经完全了，对不对？哪里晓得约翰起来的时候呢，还有更多的看见啊！所以这可见呢，弟兄姊妹们，没有哪一个人能把神所有的工作，把基督完全把它完全把它包容起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尊重这些指示，尊重这些给我们属灵上有帮助的人，但是呢，绝对不能把他们当作一个偶像来崇拜。什么时候他在你心中成为构成偶像的时候，他就是你里面的遮蔽啊。那么你就除了他之外，你就看不见别的东西，甚至说看不见更深的属灵意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对以赛亚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转机啊。那么当他进到神的殿里面的时候，他看见主的呢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在这里啊，他用了一个字，这是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关于神呢有四个不同的称呼啊，一个就是 Elohim 啊，以罗心，我们就这样 Elohim 啊，这是一个称呼。那么 Jehovah 是另外一个称呼啊。那么还有这个这里以利啊，那个也是一个称呼。那么在这里呢，它有一个称呼叫做什么？叫做 Adonai， 就是主的 Lord 的意思啊。他这里称神为主啊。这里说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那这个字啊，是一个很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字啊。这个主的话呢，那就完全讲到他的主权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那我们感谢主啊，这里呢以赛亚里面眼睛看见啊。那么这个人的宝座会倒塌啊，神的宝座是永远的，并且呢没有任何人的宝座能高过主的宝座。我们晓得在这个整个宇宙里面啊，撒旦呢一直在神的跟前要抢夺这个宝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属灵的征战呢就是宝座之争呢啊。你到了这个启示录就更明显的看见了，完全是宝座之争啊。那么撒旦知道他对神他是没有办法的啊，撒旦整个的注意力呢都是什么？希望推翻神儿子的宝座，他坐上去，所以他要叫他的宝座跟神平等啊，这是当初撒旦的一个狂妄啊，骄傲啊啊，所以他一直要推翻这个东西啊，所以他希望他坐在那个掌权的位置上面。但是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神把这个宝座是给他的儿子的啊，所以是主坐在这个宝座上，这高高的宝座上啊。以赛亚已经看见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这个宝座呢，代表着权柄，代表着荣耀啊，所以呢，没有任何人的权柄，没有任何人的荣耀能高过主的自己，包括仇敌在内啊，仇敌也没有办法高过主。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应当像以赛亚一样的看见啊，是只有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啊。这也说明了他的主权和他的管理呢啊，这个也永远是属于主的自己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 Sparks 弟兄一个口头语，口头禅呢，他常常喜欢讲到主在宝座上 ，The Lord is on the throne 啊。这是他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有这个看见，是主在宝座，因为你看见主在宝座上，你才不会畏惧地上任何的人，畏惧任何的权势啊。我们虽然很微小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活在主宝座的管理底下，所以到了启示录就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牧养他们啊。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主宝座的牧养底下。当然了，弟兄姊妹，这个宝座也说明他的审判啊，将来说有的审判。 所以我们最高的审判是在主那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在地上，有时候神的儿女们呢，那么喜欢争这个争那个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大意义啊。你今天呢，就是嘴巴比较伶俐的，最后争的你赢了，这有什么好处呢？将来要到主的宝座跟前，那么你才知道到底谁是对，谁是错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敬畏啊，不必在世上这个眼前的小的事物上去争执什么东西。如果你争对了，你到主面前就错了，那么你还是错，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让主的宝座来管理我们啊，这是。以赛亚在这里所看见，那么他下面还看见他说什么？看见他的衣裳垂下，遮满整个圣殿啊。在圣经里面，这个衣裳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看见多处圣经，从旧约直到新约啊，对这个衣服这方面呢的描述有很多啊。尤其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要进入这个会幕里面去服侍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所穿的那个衣服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衣服啊。那么圣经用了很多的篇幅描述这个衣服啊。那么这个衣服呢，代表人的行为啊，所以呢，主穿的这件衣裳呢，就代表什么？他的性情啊，代表他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这个衣服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美丽的，他这衣服被称作是锦衣啊，圣经有地方称作锦衣，那代表他的性情，代表他的品格啊。所以主是穿戴着这样的一个衣服。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这些意象这些东西都是用表号的一个说法的了啊。那么那这里讲到他穿上衣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正在就职啊。你要知道大祭司进入会幕的时候他在穿这个衣服，对不对？那么他出来的时候他要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的。现在我们的主穿的这个衣服这个衣袍啊，就证明什么？他正在行事，他正在就职啊。所以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啊，在天上的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这个衣服从来没脱下来过，他一直把责任担在他身上，他一直在那里尽这个大祭司尽祭司的责任啊。这个他的衣裳呢遮蔽整个圣殿啊。那我们知道当初这个圣殿呢是以色列百姓敬拜的中心，那么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圣殿那是预表着教会说的啊。这个圣殿呢那是代表他的身体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是吧？那么就告诉我们整个身体都在他的遮蔽底下，所以耶稣基督的王权和荣耀遮蔽他整个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这件事情，直到今天啊，他的衣裳仍就是下垂遮蔽整个他的身体啊，我们都在他的保护底下，在他的权柄底下。我就可惜就是很多神的儿女们没有看见这个事实啊，所以我们在地上还要这个保护那个保护，弟兄姊妹，其实不需要的。如果你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蔽整个圣殿，你对教会的事物呢，弟兄姊妹们，你就不需要过度的忧心啊。我说过度的忧心，就是有时候有点忧心也是对这个跟主啊比较同情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地上侍奉主的时候，他也流泪，为着众教会流泪，对不对？他也为着教会挂虑啊。那么但是呢没有过度的这个忧心，因为什么？不是保罗能保护教会啊，也不是任何人能保护教会，那是主的衣裳下垂遮满整个圣殿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侍奉在跟随主的事上必须要看见这些事情啊。那么除了这个衣裳下去遮满整个圣殿之外呢，那么我们这里还讲到出现的一个东西叫撒拉弗啊。这个撒拉弗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撒拉弗啊，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啊，就是在火中的焚烧者啊，在火中的焚烧者啊，就是一个焚烧自己的人，这么说啊。所以呢，有的弟兄们解释说呢，这个撒拉弗是天军的中间的一个等次，是天使中间的啊，天军中的一个等次。那么圣经中啊，有出现过基路伯， 有出现过四活物，这个基路伯跟四活物好像似乎是同一个东西啊，可能萨拉佛也类似的情况，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结构上面来讲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这个基路伯呢它是有四个翅膀有两个手，那么这个萨拉佛它是有四个翅膀啊，这里是讲，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萨拉佛怎么样？
六个
翅膀，对，它有六个翅膀啊，所以可见在等次上面是可能是有点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晓得神借着这些要有不同的说明的，所以说他们出现的情况呢是不一样。但是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萨拉佛是一个在火中焚烧自己的人。那我们看见萨拉佛在这里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正是代表着整个侍奉的意义。因为呢这些使者们都是服侍的灵啊，所以你看见他们怎么样服侍神，弟兄姊妹们，其实呢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萨拉佛的服侍这正应该是今天教会在地上的服侍。所以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一个神的仆人讲，他说这个萨拉佛也好，基路伯也好，四活物也好呢，是指着教会说的啊。当然他这是有他一个领悟了，的确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他讲说呢，这些萨拉佛怎么样侍立，你看啊，这个侍立 attending 就是他们在神的跟前做仆人的啊。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我们要讲侍奉的意义的话呢，你用这个萨拉佛的这个在神面前这个表现，就能看见那个真实侍奉上的一个意义。你看见这是侍奉上面一个最基本上的一个态度，它有六个翅膀，对吧？很奇妙是吧？它有两个翅膀遮脸啊，两个翅膀呢遮脚啊，那么只用什么两个翅膀呢？这个飞翔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哈、啊，你看见萨拉佛所给我们说明的意思什么呢？第一个什么？我们要以遮蔽自己啊。不是要显扬自己的啊，所以你这个翅膀一遮的话呢，那你就看不见他是谁了，对吧？